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新的病毒好像又出来了。去年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说这个病毒啊，有点像是一种末世病毒。它是一种伴随性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新的病毒，用希腊文字母命名为这个 Omicron。但是当他们这样命名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自己说，它是 Alpha， 它是 Omega。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主的主权之下，是神所允许的。一种伴随性的，既然是一种伴随性的，是一种末世性的东西，那么我们生活在末后时代的基督徒啊，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不能够跟着这个病毒跑，我们应该超越这个病毒，超越它，不能够再活在一种对病毒的惧怕中。超越它，超越它，要有这样的一种超越的生命状态。但是今天感觉到好像还有太多的人是在这种恐惧中，而不是在一种超越的生命状态里边。那如果它是伴随性的，如果它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永远活在一种恐惧中，不太像话，不太像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坐在宝座上拥掌主权的主，我们的信心就在于此。求主你自己吸引我们的心，吸引我们的眼目，在你的宝座那里，叫我们能够从宝座那里看待这一切，直到主你掌主权，掌着生命的主权，你掌着病毒的主权，掌着这世界的主权。主啊，叫我们活在你的掌权里，满有信心，满有盼望，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今天呢，我们要讲教会。在提摩太前书3:1-13，那个地方我们读到关于教会的治理、监督啊、执事啊，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格，什么样的资格。而且呢，在那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可以管理好神的家，管理好教会。在那个地方呢，实际上保罗已经把自己的家与神的教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已经把自己的家和神的教会呀，做了一个对比，暗示出教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家。那今天的经文呢，保罗说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自己的家在那种对比中暗示出教会就是一个家，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今天又告诉我们，很清楚地说，这家就是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它是一个敬虔奥秘的承载者。一会儿我要讲一讲敬虔的奥秘到底在指什么。教会不是一个俱乐部，是一个是敬虔奥秘的承载者，为敬虔的奥秘做见证的一个存在。 传讲着敬虔奥秘，为敬虔奥秘做见证的一个存在，是信仰真理的见证者。我们今天甚至一些传道人都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正确的教会观，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因为教会就是建筑，就是人群，当然建筑和人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用这三节经文，经文不多，来看一看在我们主的心目中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今天的圣经只有三节，我再读一遍，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很平凡的经文，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个怎样行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说法，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些经文，三节经文，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看上去我们讲很简单的两点，教会是神的家，这个宣告大家一定很清楚，然后呢，这个家是承载神真理奥秘的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在神的心目中。所以呢，第二点我们要看什么是敬虔的奥秘。教会是神的家，十四、十五节，保罗说：“我快指望，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很简单的一句话。那这节经文呢，实际上，你如果坐下来仔细去想，放在提摩太前书里边，放在上下文里，仔细去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提摩太前书被称作是教牧书信？那这句话呀很有说服力的，可以从这些经文了解到为什么提摩太前书被称之为教牧书信，教导人去如何牧养的书信，牧养的书信。也可以从中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对一个年轻传道人的那样的一种关心，那样的一种爱护提摩太。大家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开始他第二次的这个宣教之旅呀。保罗有几次宣教之旅，三次宣教之旅，第二次在路斯德认识的一个年轻弟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这位年轻传道人，年轻的提摩太，当时还没有说他是传道人，提摩太这个信仰和人品都非常好，受到当地的一些教会弟兄姊妹的称赞。所以圣经说保罗就希望带着他同去。然后呢，根据圣经所记呢，这个提摩太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保罗的身边学习侍奉。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圣经说提摩太就和他在一起。你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九、二十二节，保罗说：“但你们，也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与他信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一样。”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那个地方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因信主成了他的真儿子，那个关系亲密的程度，从里边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保罗是带领提摩太走上这个侍奉道路的人，提摩太是在保罗的身边成长，并且被保罗拆出去牧养教会。因此呢，无论是对他个人的 这个生命品格，还是对他侍奉的那个环境，保罗都是非常的关心，格外关心。我常常想，一个年轻传道人如果在保罗这样的老传道人带领下服侍，那真是一种福气，真是一种福气。所以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个前面的这些背景之后，才能够对第十四节这一节经文呢，看上去很平凡的经文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然后这节经文呢，如果直译过来就是，我在急切的盼望中，我在急切盼望到你那里去的过程中给你写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然后这些事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事，如何设立监督，如何设立这个执事，甚至包括更前面的一些事。那在这些经文中呢，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这一句话已经把保罗对提摩太的那种爱护，那种爱护写得很透彻了。所以下边说，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保罗写了这封信。保罗写了这封信，我先将这些事写给你，表明保罗对教会的这个治理原则，不是关心他个人，也把教会的这个治理原则、教会的建造原则都写进去了，都写进去了。一句话，很平凡的一句话，把对传道人、把对提摩太的那种个人的那种爱护、那种关心，对教会建造治理原则的那种用心都写进去了。十五节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十五节真是一节又平凡又伟大的经文。为什么呢？在这个看似很平凡的这个交代里边，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一句很平凡的交代。但是呢，又说出了关于教会的很伟大的真理，很伟大的真理，在平凡的这样的经文里说出这么伟大的真理。平凡和伟大这个之间呢，你一对比啊，这给我们阅读的时候带来很大的震动，很大的震动。倘若我单言日久，哎呀，这句话呀，你读起来你会发现有一种不确定性在里边。倘若我单言日久，我可能会单言很久，虽然我现在在一种很急迫的这种心情里想快快的到你那里去，但是呢里边有一种不确定性。单言日久这句话和前边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之间好像存在着一种张力，你既然快去你就去就完了。像我们今天如果要快去哪儿，买张机票去就完了。倘若我单言日久，你注意到这里边的张力，什么原因呢？圣经没有说，但是呢，你知道提摩太前书的写作日期呀，大概是在保罗第一次进监狱监牢，保罗有两次坐监的这种生活，第一次释放出来，第二次大概是主后6062到主后66年之间这段时间写的这封书信。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边，保罗的这种侍奉也好，保罗的生活也好，充满了艰难，充满了艰难，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就算是他想急切的去，但是 也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他再一次被捕，再一次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难处。所以保罗的侍奉充满了艰难，这是这些不确定性的一些原因。虽然保罗不确定自己何时可以到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牧养教会，但他的书信呢，可以先到那里，不管人能不能到那里，他的书信可以先到那里，使提摩太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当怎样行的这个行字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在我们看来，保罗的意思可能是前面我已经说了怎么设立监督，怎么设立长老，你就按着我说的那些原则去设立监督，设立长老就好了。但是这个行啊，指的不是这些事情，这个行指的是你知道如何的来行事为人。这个地方说的是你自己在教会的牧养中，作为一个传道人，你就知道当如何行事为人。你读这个提摩太前书，不要单看这一点，你要自己知道你如何在羊群中可以先活出你所传讲的真理来，先成为他们的见证。你的品格，你的信仰，你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你在牧养中成为群羊的榜样。这是保罗所说的这个状况。换句话说，保罗重视的是提摩太个人的生命状况。教会的治理需要纪律，需要原则，教会领袖有好的生命状况，纪律和原则就会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教会领袖如果不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就很难有效的治理教会。这是保罗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很多教会不是没有纪律，不是没有原则，而是说从我们的传道人到我们普通的弟兄姊妹都很难活出这些纪律和原则，难活出我们所传讲的真理。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神的家指的是神的新约百姓，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属于这个神的家中的人。这个字在旧约里也经常被使用到，指神的旧约百姓。神的家不是一个建筑，神的家是一群神所呼召出来的人，神所拣选的属神的人。神的家在这里指新约百姓。新约百姓，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那个地方特别说到这些在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希伯来书三章的二节五节那个地方说到旧约中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神的全家。新约里边说我们这些都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这个神家的这个说法圣经里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都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而且希伯来书三章六节说到神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彼得前书那个地方说到当审判的时候，审判从哪儿开始啊？从神的家起手。注意这个说法应该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够这个有一个很清醒的对审判的认识，审判的认识。神做事情的模式总是这样的，在旧约里也是。以西结书 当神差派他的使者来刑罚那些悖逆的人，从什么地方开始啊？从圣所开始。当要刑罚的时候，从什么人开始啊？从那些长老开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是圣经里边说得很清楚的地方。神的家，神的家，神的家，审判都是从神的家起手。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话，当审判之后，那些在教会里边的，那些不属基督的，没有基督生命的，那些属于败子的，败子种类的人，就会先被丢在火里去。很严肃的话语，圣经里边。十五节下半节说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这几个地方是对神的家的这个意义的一个解释。这是很重要的教会论内容，永生神的教会，普世的属神的教会，是由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属灵团契。属灵团契下边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是教会描述教会，对教会的解释。那这个短语说明建造教会所用的材料，教会既是神的家，就要有支持这个家的柱石和根基。用家来描述，家也好像一个房子，要有柱石，要有根基，而且这个柱石和根基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呢？是真理，是真理，都是以真理为本质的。我相信在我们的每一间教会里边，而真正严肃的教会都会有自己的这个信仰告白，信仰告白里边应该都会有这个关于教会的内容。生命纪刊这个的信仰告白第七条就说到，我们相信圣而公之教会是主基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一个属灵群体，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家，是圣灵的居所。对教会的一个很清楚的描述，圣灵的居所。教会要以基督为元首，教会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无形因为它是历史历代真信徒的团体，有形又体现为具体的现实的地方性的教会，就像我们的教会就是有形的，在无形里又是有形的。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一间教会中成长，每一间地方教会都必须有圣道的传讲，有祷告，有敬拜，有这个圣餐与洗礼的施行，有以爱为挽回前提的这个纪律的执行，这都是在讲教会。教会以万民做基督的门徒为自己的福音使命，而且教会呢要成为社会道德与灵性方向的引导者。刚才詹姆士祷告说要做盐做光。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在网上提出来说，圣经说是是盐是光，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地上的盐，原文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哎，说你们怎么说做盐做光啊？有没有人这样提出来啊？那我就跟他解释说，我说是盐是光啊，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本质。你有这样的这个生命特质、生命本质，但是呢，当你要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就说明你是已经把它活出来了。把这种生命本质活出来了，做盐做光也是挺好的，挺好的说法。所以呢，应该成为这样的带有光盐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存在，成为社会的道德灵性方向的引导者。但是可惜的是，有时候我们成了这个社会的这些 一些错谬观念的一些拥护者。很可悲的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教会啊，跟着社会的潮流跑，很可悲的。最近这个我看到了一份这个海报，有广告，应该是叫广告，哎，是一间美国教会，是一个宗派的一个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我打出来的这个海报。王师母特别提醒我注意到这张海报，这张广告。这个广告上面写的是这个大字，哇，很醒目的。单看这几个大字的时候，你也是很振奋的，是不是？啊 ，Be the church， 教会要成为教会。这种说法好不好啊？啊，好不好？教会要成为教会，但是教会如何成为教会？教会成为教会该做些什么东西？注意它下边怎么写的，有没有注意到啊？保护环境，这是教会成为教会的必要条件吗？弟兄姊妹想一想看，啊，照顾贫穷，然后要常常的赦免，反对种族主义，然后为这个软弱的人去奋斗，然后是要分享这个资源，各种资源，然后拥抱多元。下边跟着有一句，热爱神， Enjoy this life， 享受今世生活。弟兄姊妹想一想看，这是 Be the church，啊，这是教会成为教会的条件吗？这样的海报，这样的广告，这个自然神论者可不可以使用啊？可不可以使用？泛神论者可不可以使用啊？无神论者可不可以使用？佛教徒可不可以这样说呀？啊，穆斯林可不可以这样说呀？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说，你怎么可能 be the church？ 想一想看，刚才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是在讲教会，这些东西是不是在讲是教会啊？这个广告是一个叫做什么 ？The Church of Christ。啊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这么一个宗派，1957年成立，现在有4000多间教会，80多万人。这是他们的信仰宣告，关于教会的信仰宣告。如果照着这个状况来去建造教会的话，教会就不是教会，你不是 Be the Church， 你是 Beat the Church。你是在打败教会，你是在毁灭教会，毁灭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应该思考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保护环境，照顾穷人，常常宽恕，拒绝种族主义，为无助者征战，共享资源，拥抱多元，这些不是建造教会的条件。虽然教会不能够忽略关心穷人，虽然教会不会支持种族主义，虽然教会会照顾到那些贫弱群体，但是这都不是建造教会的必要条件。这个好多年来，实际上生命季刊，我个人根据我对教会的观察啊，对机构的观察，这30年来，我认为生命季刊 是最注意关心贫弱群体的一个机构。因为我们从2002年吧就开始照顾那些艾滋病人，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呢做那些自杀群体的事工一直都在做，支持那些贫弱的人无助的一直都在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福音使命的一种副产品。所以当我们在给地震灾区送的那个棉被上啊，那个被罩上都写着耶稣爱你，要信耶稣。当我们要去照顾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先把福音传给他，因为福音比粮食更重要。但是也没有忽略同时照顾到他身体的需要。前边才是教会，后边是教会的爱心行动。爱心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了这些东西，你还能说按照这些东西建造的教会还是教会吗？想一想看，有不少教会名义是教会，但已经没有了福音，没有了基督，没有了十字架，没有了十字架。在这个比如在关于这个社会公益的这个议题上，生命纪刊第99期有一篇文章，是这个穆迪切尔奇的原来的主任牧师卢瑟是艾文卢瑟是吧，艾文卢瑟博士写的文章，就是谈到这些问题。他说许多教会不再传讲耶稣的十字架，代之于向众人行善。他说教会，他引用别人的话，他说教会是如何逐渐的丢弃福音的呢？他说第一代人大概就是像他那一代人，传福音并践行出了这个福音的社会意义，也就是说把福音活在人群里边。第二代人承认福音但不重视它，不重视它，不过继续从事社会参与。第三代人完全忽略福音，甚至完全摒弃福音，但仍然继续社会参与。他下边说，他说福音不是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而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告诉这个时代，所谓社会公义几时在起最佳状态也不是福音。今天很可怕的一点是，人们正在用所谓的社会公义来代替传福音，实行社会公义代替传福音。注意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广告，就是在用社会所谓的社会公义代替向人传福音。在刚才那个广告里边，我们没有看见一丝一毫的福音内容，虽然他下面写了一个 Love God。 因为在今天的人眼中，上帝这个概念，神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不清了。注意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看我们看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今天呢就应该去思考教会是应该是什么样子了，应该去思考我们的教会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去做这样的思考，去做这样的思考。好了，我们要看第二点了，敬虔的奥秘。第16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前面说了， 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一节就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基督教信仰啊，不是一套观念，更不是一套人生哲学，一套人生哲学。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呢，我们把福音转换成一套人生哲学去告诉人，而没有告诉他那个福音的核心和焦点。最后呢，我们的那套人生哲学把福音和焦点给冲淡了。你如何过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不错，哎，你可以提出这些东西来。你可以如何过一个蒙福人生？你如何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必须从福音的那个核心去看所有这一切的问题，而不是从这些东西或者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福音。所以呢，福音不是一套观念，不是一套人生哲学，不是一种主观的宗教经验。我感觉到这种东西对我很有用，我感觉这些东西让我很舒服，参加这样的一个布道会让我感觉很舒服很温暖。不，任何一次布道会都不会让你感觉到温暖，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布道会都是对你心灵的一次极大的震撼，让你对自己的罪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你对救主有清醒的认识，让你那个时候迫不得已的要俯伏下来顺服在基督的福音面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不是让你感觉到很舒服。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了，这就是真理的奥秘。奥秘这个东西不是说它是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奥秘在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福音真理的那个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保罗使用奥秘的意思在这里，这就是他所说的敬虔的这个奥秘，敬虔的奥秘。而且你注意一下，在前边提到这个做执事做监督，有一个条件，他们能够持守真道的奥秘。也就是说，这些人在他们的这个条件里边，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能够持守真道的奥秘，能够持守真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说的这个敬虔的奥秘，就说到了基督信仰中最核心的部分了，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核心的信仰，不但是牧师长老应该持守，不但是监督执事应该持守，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用生命来持守这个真道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保罗说，在这个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的这里不是说，这个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承认了这个真道的奥秘，这个敬虔的奥秘了，而是说，这样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真理，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你说我不相信，你不相信，你也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真理的存在。你拒绝耶稣基督，你也不能否定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真理。这是保罗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意思。无人不以为然，不是说每一个人现在都已经悔改归主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成了，那就太好了。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这地方说任何人都否认不了，因为它是确定无疑的。那这个伟大的敬虔的奥秘，保罗下边展开说， 就是什么呢？第一点，神在肉身显现，直译过来就是他在肉身显现，指的就是基督。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位基督道成了肉身，目的是要成为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刚才我们唱的诗里边已经把这个敬虔的奥秘讲得很清楚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那些核心内容都讲清楚了。他在十字架上要挽回神对罪人的愤怒，为人赎罪。注意这个地方，当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他在肉身中显现的这个真理呀，对当时的那个在教会中流行的一种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那个异端呢，它是很有针对性的。那个诺斯底异端认为耶稣基督的这个道成肉身也好，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也好，都是一种幻影，不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有一种叫做幻影说的异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幻影。耶稣的一切活动，他的十架受苦复活升天，都是神投在人间的幻影。在这个异端看来，神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就是一种幻影，就是一种假象，是不真实的，是不真实的。虽然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异端，但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它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弟兄姊妹，你要想一想，在我们个人的信仰中，在你的信仰中，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牺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回到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到时候对活人死人实行审判，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还是一个幻影？弟兄姊妹，你要想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幻影，你的所有的信仰生活都是一个虚幻的生活，你的信仰是一个假的信仰，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幻影的话。但是好多的人好像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幻影里边，基督对他不真实。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虽然在我们的家里边常常挂着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人挂这个？感谢主，好多弟兄姊妹挂这个是真把耶稣基督当作我家之主来对待的，但是还有好多的人只是挂一挂而已。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夫妻俩吵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牌子之下吵的，有没有这种状况啊？有没有啊？不读经不祷告的这种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在这个牌子下发生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啊，甚至有些罪恶都是在这个牌子下发生的，有没有这种状况啊？在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这个牌子下做着一切不讨神喜欢的事情，基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幻影，你不认为它是真实的。如果你认为我们的主所成就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我个人的生命之主，你就会不一样了。有一次我跟王师母啊开车，也是主日出来之后，因为什么事我想不起来了，记不清楚了啊，我一直在责备王师母，他坐在我的右边，我一直在说什么东西，这个非常这个态度非常不好。当我要上高速公路那个路口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而如果坐在我右手边的不是太太，是主在那里坐着，我说我现在的状况会是一个什么状况？一定会变得非常的温柔，对不对？ 原来在很多的情况下，主对我来说不真实。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情况下，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幻影。你不要以为这个幻影说的异端在历史上出现了，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在用不同的状况来重复着这个幻影说异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仰的一种状况。所以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如何来看待道成肉身的基督和他的救恩。我们必须常常的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位为我成就救恩的基督是真实的吗？还是一个幻影？如果他是真实的，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状况今天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今天太多的人活得好像基督就像一个幻影一样。要注意这一点。下边说被圣灵称义，那这句话如何解释？因为它只是一个短语，介词短语，这个在圣灵里，你可以解作靠着圣灵，也可以解作在圣灵里。无论如何，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已经被称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对的。然后下面被天使看见，耶稣复活之后被天使看见，天使见证并宣告了他的复活。你看马太福音书里边好多地方在说的，他不在这里，复活之后的这个见证都在那里写着，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马可福音也是一样，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路加福音也是这样，为什么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所以被天使看见。弟兄姊妹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应该被我们看见，应该被我们看见，因为这是福音的那个核心的核心。所以保罗在讲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下边他说了一些福音很重要的内容，虽然没有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么重要，但是非常关键。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些内容。这内容是什么呢？这位复活的基督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向彼得显现，向使徒显现，一时向500人显现，最后保罗说也向我显现。为什么这是福音的内容啊？在保罗看来，这是福音的内容啊，弟兄姊妹。因为如果基督不向我显现，他和我是一个没有关系的救主。当他向我显现的时候，他就是了，是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弟兄姊妹，基督向你显现过吗？你不要以为我是在说那种基督就站在我跟前了，我不是在说这个，我是在说福音到底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产生那种实质性的影响，有没有给你带进一个全新的生命状况，你有没有和自己的旧生命告别？你有没有把自己的主权、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有没有真实的认罪悔改？有没有在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这些就是基督向我们显现的内容。如果基督向我显现了，我就会这样生活；如果基督没有向我显现，我过的还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啊，复活的基督必须被我们看见，也就是说你要经历他向我们的显现。第四点说到被传与外邦，保罗自己就是基督的福音被传与外邦的见证人。然后下边是被世人信服，在世上被人信服。 这位基督已经在世上有了那么多的相信他、跟随他的门徒，而且呢，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到时候有这个各族、各方、各民人都到基督那里来赞美和敬拜他。然后第六点是被接在荣耀里，这地方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升天说的。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所以这个地方是在整个的描述福音，保罗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在他的这个书信里边描述福音的核心内容。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地方描述的是福音的焦点。然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焦点中的焦点。在这个地方又把敬虔的奥秘、把真理的奥秘、把福音的那个核心内容向我们描述出来了，这就是真理。当这个地方说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那个柱石根基的那些本质是什么。这是教会应该紧紧抓住的，如果没有抓住这些东西，只是抓住了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广告上的那一大堆东西，我们等于没有抓住任何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当你要想用那个办法成为教会的时候，最后你发现你成为的不是神的教会，不是永生神的教会，你成了什么东西，审判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地方一连用了六个排比句，构成了基督论的最伟大的篇章，可以和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那个六到十一节去比美了。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既有成了人的样式，对不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神就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的名，口称他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地方，六句话告诉我们敬虔的奥秘的那个内容，而这些东西呢，就是教会作为柱石和根基的那个真理的本质。所以教会作为永生神的家，就要紧紧抓住这些东西。这是今天的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但愿我们按着这些去省察、去思考，省察、去思考，按着主的心意使教会被建造起来。好，下边有几点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啊。我们应当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使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特别是今天的状况，当世界的潮流涌进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来抵挡今天的这些世界潮流。目的，你知道目的拜不Institute 的那个穆迪布道家说过一句话，他说教会是一艘大船，行驶在世界的这个大海上。他说但是如果海水进到船里来的时候，教会就有祸了。那今天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看看刚才的那个海报、那个广告，已经不是世界的潮流进到船里来，而是现在进来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能力把水排出去了。现在 没有能力把水世界潮流的水排出去，很多的教会就在想办法把这个海水改造成饮用水。很多教会都在这个在发明制造这种把海水改造成饮用水的系统。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做呀？没有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思考，然后敬虔的奥秘第二点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刚才我们所讲的必须对照我们个人的生命状况来省察这些内容。但愿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艰难，越来越黑暗，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甚至可以说越来越严酷。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预备好自己，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还是求你怜悯恩待我们，从你的宝座那里加给教会，加给你的众儿女有智慧和能力，知道如何活在这个时代为你做见证。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个人的生命家庭都能够成为主你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好，谢谢大家。